第64集，
大清王朝最后的领航者。天津教案对曾国藩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，不光是社会各界的痛骂让他深感痛苦，更为重要的是，通过这一教案，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所致力的所谓同治中兴只是一场梦，这个王朝已经不可挽救了。后世骂曾国藩为汉奸，主要原因是他对大清王朝的忠诚，他以汉人的身份镇压了反清起义。如果以此为标准，那么有清一代的所有汉族大臣都可以被称为汉奸，包括林则徐。别忘了，林则徐正是死在前往广西镇压起义的路上。基于儒家伦理的要求，曾国藩对他效命一生的清王朝当然是有感情的。曾国藩非常崇拜康熙皇帝，把康熙的庭训格言列为教育子侄的四种教材之一。那么如果没有这种感情，他就不是一个儒家的信徒，更别提理学家了。他说，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唱。他认为湘军之所以能与太平军死战的原因，即在于忠诚所感，气机鼓动而不能自已也。他歌颂忠义精神说，皆我乡人锐师东讨，非密非奇，忠义是宝。因此关于曾国藩曾经试图称帝的传说是不值一驳的。据说湘军攻下南京之后，很多湘军将领劝曾国藩起兵造反。左宗棠派人给曾国藩送过一封密信，说什么鼎之轻重似可问焉。彭玉麟则问曾国藩，东南半壁无主，老师岂有异乎？而曾国藩的回答是一副对联，倚天照海花无数，流水高山心自知。应该说这个故事很有趣，可惜这不可能是真实。左宗棠和彭玉麟等等湘军将领之所以追随曾国藩，正是因为曾国藩打着忠义这面大旗。一旦打起造反的大旗，湘军集团马上会四分五裂。正如萧一山说，国藩之所以博皇帝而不为，因其以护持明教为志志，绝不能自毁立场，做反乎礼教之事也。君臣大义在数千年专制政体积微之下，业已根深蒂固，此为一般人所深信不疑之事。曾国藩起兵是为了维护明教，而明教所重正是君臣大义。蒋廷福更分析说，曾国藩忠于清廷，一方面是基于礼教原则，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。因为在列强环伺之下，清王朝覆灭不仅会亡国，而且会亡天下。他说，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，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平一，他不能不忠君。他怕满清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，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。中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，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，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。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， 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，尚不至于亡国。到了19世纪，有帝国主义者环绕着，长期的内乱就能引起亡国之祸。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满清，最大的理由就在此。因此，曾国藩是清王朝的忠臣，为了这个王朝，他拼尽全力。在创办湘军之时，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就以精卫自诩，称自己的行为是精卫填海，杜鹃弃山。他这一生都在补天填海。在平定太平天国后，他没有一日懈怠，紧接着就启动了洋务运动。他的目标不只是延长王朝的寿命，更要更新他的精神，脱换他的胎骨，让他有能力来应对几千年未有之重大挑战。而在他和其他所谓中兴名臣的努力下，大清王朝也确实一度出现了欣欣向荣之态，史称同治中兴。然而，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，曾国藩就发现这个中兴的基础并不牢靠。平定太平天国后，曾国藩并没有任何的沾沾自喜。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人，他一生得力处就在于悔字上。他曾经认为，经此创痛，清王朝的统治集团应该能深刻吸取教训，清醒振作，奋发有为。1864年，曾国藩把攻南京时炸开的城墙缺口修好后，在原缺口处立碑以记其事，铭其文曰：“穷天下利，赴此金汤，苦哉将士，来者勿忘。”显然，曾国藩此举的目的主要不在于为湘军表功，而是要求食肉者思考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大乱，如何才能避免大乱再次发生。他想满清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。事实上，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，似乎景象一新，颇能有为，所以嘉、道、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，同治年间的清朝的确有中兴的气象。然而，并非人人都是曾国藩。曾国藩不久以后就发现，整个统治集团并没有痛定思痛、脱胎换骨、重造国家的愿望。大乱平息之后，大清王朝很快就恢复了偷舵苟安的老步调。大乱虽平，但是整个王朝的吏治仍然不清，民生仍然困苦。同治六年1867年6月20日，刚刚从剿捻前线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，听到人聊起北京的情况，完全不是中兴的气象，而是末日的景象。曾国藩听后是忧心忡忡，当天晚上与幕僚赵烈文有过一次私下的谈话。赵烈文日记记载说：“出谷后，敌师来畅谈。”敌师就是指曾国藩。焉得京中来人所说，云都门气象甚恶，明火执掌之案实处，而世似乞丐成群，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，民穷财尽，恐有异变，奈何？也就是说，晚上老师曾国藩来我这里畅谈，他说北京来人了，说首都形势非常不好，经常发生明火执掌的抢劫案，市面上乞丐成群，有的妇女甚至光着身子，连裤子也没有。民众穷困已极，恐怕再有大变，怎么办？赵烈文其人 知识广博，遇事深思。他对曾国藩说，种种现象表明，大清王朝的寿命不会太长了，满打满算能再维持50年就不错了。余云，也就是赵烈文说，以列夺之，一日之祸必自根本颠扑，而后方周无主，人自为政，待不出50年矣。也就是说，估计清王朝的寿命不会长于50年了。灭亡的时候一定是中央先出现问题，然后各地割据。赵烈文的这一预测后来被历史证明是非常准确的。他说完这话后不到50年，1912年清王朝宣布结束。对赵烈文的这一判断，曾国藩当时并不同意。诗曰：“本朝君得政，或不至此。”也就是说，曾国藩觉得清代统治者平均素质都比较高，不像明代皇帝那么不靠谱，因此呢，也许不会这么快抽薪一烂。但是呢，在那之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曾国藩越来越发现赵烈文的推测有道理，主要是这个末世王朝的领导人并非中兴之主。曾国藩对慈禧和奕欣的组合一开始是有好感的，当初慈禧政变后处理肃顺等人的手法，让曾国藩认为他颇能英断。到了后来，曾国藩更是颇为钦佩地说，本朝乾纲独揽，以前世所无，凡奏折事无大小，经达御前，毫无拥蔽，即如九舍帝参观相折进御后，皇太后传胡家玉面问，仅指折中一节语看，不令睹全文，比放谭绵二人查办，而军机公敌以下尚不知始末，以女主临御而微断如此，亦罕见矣。也就是说，慈禧太后呢，不受别人的蒙蔽，做事比较明敏。曾国荃参奏官文，慈禧看到奏折后，要找军机大臣胡家玉核实部分情节，但是只把奏折相关段落给他看，不让他看到全文。因此，直到派谭绵二人去查办此事时，奕欣等军机大臣还不知道具体情况，官文当然也不知道曾国荃到底指控了他什么，没法提前做准备。可见慈禧很善于保密，政治手腕相当高明。奕欣则聪明过人，是皇族中最为开明和开放的人物，因此这个班子如同前几代皇帝那样勤政，且做事颇能顺应大事，所以朝廷枪法不乱。本朝君德甚厚，即如勤政异端，无大小当日必办，即此可以跨越千古。正是因此，他一度认为大清中兴有望。对这个班子的认识发生转折，第一次是发生在剿捻期间。曾国藩尚未出征前，慈禧就搞了一次小政变，夺了奕欣的权。慈禧在政变之中表现出的蛮横无理，出于曾国藩的意料。曾国藩发现，在慈禧的心中，王朝的前途远没有个人权力重要。剿捻后期，慈禧一味急于求成，乱指挥，更让曾国藩认识到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战略眼光的领导者。进京面圣，与慈禧呢直接接触之后，曾国藩的失望则更加严重。同治七年1868年底， 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。12月13日，他抵达京师，翌日觐见慈禧、慈安两太后及小皇帝同志。曾国藩对这一次谈话是做了很久的准备，他认为他将和慈禧就治国、外交等等重大话题展开深入的交流。然而呢，慈禧一开口问的都是家常。曾国藩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：四正教起，义工山带领于入养心殿之东间，皇上向西坐，皇太后在后皇幔之内，慈安太后在南，慈禧太后在北。于入门跪奏称：“臣曾某恭请圣安，宣免冠叩头。”奏称：“臣曾某叩谢天恩。”B 起行数步，跪于殿上。太后问：“如在江南事都办完了？”对，办完了。问：“勇都撤完了？”对，都撤完了。问：“遣撤几多勇？”对，撤的20000人，留的尚有3万。问：“何处人多？”对，安徽人多，湖南人也有些，不过数千，安徽人极多。问：“撤的安静？”对，安静。问：“你一路来可安静？”对，路上很安静，先恐有游泳滋事，却倒平安无事。问：“你出京多少年？”对，臣出京17年了。问：“你带兵多少年？”对，从前总是带兵，这2年蒙皇上恩典，在江南做官。问：“你从前在礼部？”对，臣前在礼部当差。问：“在部几年？”对，4年。道光29年到礼部侍郎任，咸丰2年出京。问：“曾国荃是你胞弟？”对，是臣胞弟。问：“你兄弟几个？”对，臣兄弟5个，有2个在军营死的，曾蒙皇上非常天恩。碰头。问：“你从前在京，直隶的事自然知道。”对，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。问：“直隶甚是空虚，你需好好练兵。”对，臣的财力怕办不好。玄叩头退出。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2个极有权力的人之间的历史性会面。曾国藩曾经以为太后会向他咨询如何推动王朝中兴这样的大问题，但是这样的期望落空了。除了练兵保证各处安静之外，就是你兄弟几人、你做官几年之类的家常话。后来慈禧和曾国藩还有过几次交谈，内容也大致相仿。曾国藩得出结论：慈禧才地平常，无一要语。天津教案中慈禧的表现更是大出曾国藩的意料，这样一个国家最高的领导人竟然相信子虚乌有的蜿蜒挖心之说，并且执迷不悟，为了自己的面子居然把他这样忠心耿耿的老臣轻易抛出来当替罪羊。 事实证明，慈禧不具备领导国家进行现代化转型的知识与能力，他是一个有权术而无见识的人。诚然，他精通传统的统治术，对人性卑劣的认识超乎很多男人，可是他并没有一个成型的治国理念，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。这样的人绝不是几千年不遇大变局中合格的领导者。至于一心，人虽聪明，却缺乏与慈禧抗衡的魄力、技巧和耐性。虽然才具不凡，但他毕竟是臣，不是君，地位本不稳固，性格也不够坚韧厚重。慈禧通过一次小政变，令他后半生是唯唯诺诺，不敢稍有所为。这样的人也不具备担当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领袖的条件。至于奕欣的政敌，随时准备接管军机班子的纯郡王、奕从等权贵，以及倭人等保守派，在天津教案中表现出来的素质和见识，更让曾国藩绝望。曾国藩后来在与心腹幕僚密谈之中，讲了自己的心里话。他说：“两宫，慈禧太后、慈安太后，才地平常，见面无一要语，皇上冲没，已无从测之。时局尽在军机功底，奕欣、文祥、宝云数人，功底极聪明而晃荡，不能立足。文百川，也就是文祥，正派而规模狭隘，亦不知求人自服。宝佩衡，也就是宝云，则不满人口，朝中有特立之操者，尚推倭艮风，也就是倭人，然财帛时短，余更碌碌，甚可忧耳。”